后唐庄宗车驾信河北，回至这个魏府行宫。赵师问曰：“朕收中原，获得一宝，未曾有人酬驾。”师曰：“请君下宝看。”帝以两手书扶头角。师曰：“君王之宝，谁敢酬驾？”龙颜大悦，赐紫衣，师号师皆不受，乃赐马于师乘骑。这个马忽惊师坠伤足，帝复赐药救疗。师唤院主：“与我做个木拐子，主做了，将来师皆得。”绕院行，问僧曰：“汝等还识得老僧吗？”曰：“争得不识和尚。”师曰：“跛脚法师说得行不得。”又至法堂，令维挪声中极重。师曰：“还识得老僧吗？”众人无对。师掷下拐子，端然而逝，是广义广济禅师。大家还认识这个老和尚吗？还认识我这个老和尚？还认识我这老头吗？大家还认识我这老头吗？大家还认识吗？大家还认识吗？前面还有呢，前面还有呢。哎呀，这个就是跟世间法的这个事儿了。哎呀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法。这个唐朝的皇帝唐庄宗到河北，到这个魏府这个地方啊，就是说了，就是给他下令了，然后就是给他下令了，就是召见他，给他下令召见他，然后就问了，唐庄宗可高兴啊，我都收复中原了，朕收中原获得一宝，中原的可是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啊，就相当于一个核心，就是我们大中国的核心一样，对吧？谁占有中原，谁就这个，谁就基本上谁就为王嘛。从这个周文王时代开始，就是哎呀，这个中原这个地方是兵家必争之地，所以这个河南人啊，就是哎呀，无所谓了，谁来做主都可以了，谁来做主行不行啊？种，河南的土话就是种啊，行啊，谁来都行，就是河南人的这种外圆内方，反正是大家兵家必争之地，什么朝代的都要来争中原啊。所以说这个唐庄宗也可高兴啊，他也收了这个中原啊，就收了中原，等于收了我们中国的核心啊。哎呀，这个我把中原收下来了，收下来获得一个宝贝，这个宝贝啊还没有人能出得了价呢，这个兴化禅师就说了，那个请陛下把宝拿出来看看啊，我在收复中原，这个获得了一个宝贝，还没人出得了价呢，那请陛下把宝贝拿出来看看呗。然后皇帝呢就用两个手啊，就是那个书就是头上戴的那个手，头上戴的不是那个皇帝旁边有两个支棱的那个东西吗？你看看那个皇帝旁边有两个支棱的可长可长的那个东西，哎，就用两手一梳那个东西，梳那个的角，就这么说吧，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这个男的捋头发，女的在捋辫子梢一样，哎，就这样一展示给他看，然后这个兴化就说了，哎呀，这皇帝的宝谁敢出价呀？皇帝很高兴，给他赐了紫衣，还给他赐了号，他都不受，哪由得了他呀？由不了他呀！皇帝给他东西，他敢不受？他还想不想活了？由不了他，不受的话就这样吧，给他个马，他骑吧，他不能啥，给他啥都不要啊！这一来一回，皇帝给你的你就得要，不给你给你的你不要也不行啊！就给他个马骑吧，然后马就是骑着的，一骑上马就惊了，把这兴化禅师给摔下来了，摔下来以后把脚给伤了。他交给上了皇帝呢，可关心他，皇帝又给他药救他啊，这是这一段就说是跟皇帝打交道，这事儿可是一个不太好办的事儿了。那个时候就和平时代，不是说的是哪个地方有个小官啊，有个市官啊、省官啊什么的，那都是就是说等于是就那可是就是那个这个一国的君主啊，那就是说的是就是除了天就是他了，天子那是天子啊，天之子啊，就是说除了天就是他了，除了老天爷就是他了。这世间法这个角度在我们能走的这个范围内，所以说这个皇帝来了就问他呀，结果我收了中原，有一个宝， 有一个宝贝，还没有人能出得了价呢，还没有人能出得了价呢。那你把这宝贝，陛下把这宝贝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吧。这陛下就琢磨琢磨琢磨，就这样。然后他说这个，哎呀，君王的宝贝谁敢抽价？君王的宝贝谁敢抽价？皇帝以为是，哦，这就是你的宝贝啊，你的宝贝好好，我们不敢抽价，是这个意思。实际上他是讽刺的意思，他是讽刺的意思，就是说这个地方哪容得了我们说，我能给你下棒子打你，这个地方本来应该下棒子的。他就是说的是，你有一个宝贝给我们看吧，然后就摸摸脸摸摸鼻子插个手在这立立，你真有一个宝贝给别人看吗？你有个宝贝给别人看就已经落了，就已经堕了。这个地方如果是一般的人就要下棒打的，那是皇帝啊，啊，他好惨啊，他只好说皇帝的，那谁敢抽价呀，我的天哪，谁敢抽价。这句话呢就是说的，皇帝一听哈，就是听出来的是本来是讽刺他，这个皇帝听不出来，皇帝一听哈，这真是好话，对啊，我就是说我这个宝贝就是没人敢抽价啊，就是说你看我不仅在世间上我是第一，我在出世间我也挺厉害的，人家出世间也没有人敢怎么说我不对啊，这皇帝高兴死了，你看我现在不仅世间第一，我出世间也是老大呀，高兴得很。给他子义师号，哎呀，这个地方的话你说他答的错吧也不算错，但是说他答的对吧，他可是害了这个皇帝啊，从出世间的角度，从佛法的角度来说，我管你三皇五帝呢，你要是认了，这个时候你要是高兴了更应该打。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就是巧合，就是皇帝就给他马，他这个皇帝给他马，他骑了之后他跺下来，他伤了脚，这也没办法。龙颜大悦，这个龙颜呢真是，哎呀，所以说啊，这个皇帝啊都是靠人哄的，平时让人哄惯了，这个世间就是你哄哄我哄哄你啊，没事，挺好，好极了，就是这样，你哄我哄他，真是烦死了，就是靠人哄的，就是人长大了还有一国之君就靠人哄的，一哄他开心了，实际上应该打的，他把他哄高兴了。兴化存讲禅师不行啊，兴化存讲禅师就是这个，按照佛教来说的话，就不该受他的这个，因为他没有，就是说的是他没有这个，就是说的是打掉他的执着，没有打掉他的执着，而且呢，他还让他误会了。这个时候的话，这个施主受的东西来说，他受的，他就不该受。你从逻辑上可以这么说，当然人家五灯会员没有这么说，反正他也不太舒服，他也不太想，所以说那个皇帝给他子衣他也不要，皇帝给他号他也不要，他死活都不要，皇帝给他个马他再不要，他还活不活了，他哎呀算了，为了那一众徒弟平安什么的，他也只好要了，要了之后一骑马咔嚓从马上掉下来了。皇帝最惨的地方是他不知道自己惨，还美得不得了呢。而且因为他是皇帝，没人敢说他，你看看，哎呀，没办法。然后这个皇帝也没眼力见儿，人家都从马上剁下来了，他还把这个药给人家，他也不觉得自己刺的或错呀，他也不觉得自己刺马刺的不对，他不会觉得自己刺马刺的不对。哎，为什么我给他衣服他不要呢？为什么我给他谥号他不收呢？为什么我给他马他咔嚓又从马上摔下来了呢？他感觉不到这些，他感觉不到，他摔下来给他药，让他治疗吧。世间多于马匹，钱伟说出来这话怎么这么好玩呢？所以说这个地方啊，这是佛法，这个地方是没有人情的。那你说他打他怎么办呢？他打他把皇帝打恼了，就像是这个，我想到了赞博师兄说的那个公案，就是前一段说的那个公案。人家问这个你的是五丈之事，你怎么说法呀？哎，这是个皇帝来了，你怎么对抽他？你打他，你怎么办呢？你打他你就死翘翘了，你别说你说法了，你连累你的师父，连累你这宗门都被世间法给灭了。那其实不是，师不是落人情，你觉得他落人情也可以，所以他的马就剁了，你觉得他落人情也可以，但是他落人情有他落人情的为难之处啊，难道你打他呀，他明明说的不对，你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了， 这个时候就是考验的时候了，考验他的时候了，就是考验他的真正的智慧。真正的智慧这个地方上，就是佛法的真正的智慧，它并不坏世间法，它也没有这个，它当然不能够坏出世间法，就是该怎么对答要怎么对答，该打的是要打的，但是它也不应该坏世间法，它坏了世间法，它灭得快呀，它糟糕啊，这就考验他了，考验他了。为去求全，黄渤就敢打。黄渤打的时候，他还是个沙弥，他还是个沙弥，他就没想学出世间法。对，他说的对，有道理，是的，就是这些世间的人，你干你世间的事儿不行吗？非要在出世间的佛法这儿插一脚，表示他行，他能耐。你看看他嘚瑟，就是这个皇帝嘚瑟嘚瑟的，不会哄可怎么整？不会哄你就打呀，你就打。我这么说你就应该打我了，不会哄你就打，你打大不了你受了，就像是他吧，打了皇帝，皇帝一不高兴就把这一宗给灭了，把他的师父给灭了，把他的徒弟给灭了，把他的道场都给灭了，灭了就灭了，宁可灭了也不应该讲人情，该灭就灭，能不灭是锦上添花，能不灭就是锦上添花。但是最关键的是佛法它是干啥的，它是雪中送炭的，它是为了解决人的智慧，解决人的烦恼跟疑惑的，它是干这个的，它不是那个的，能不灭锦上添花，就是说的是也不应该那个啥，也不应该就是网个佛法就这样哄他，他还觉得自己挺那个的。你说这心化禅师有苦说不出来，别说君王，就是普通人也无法像修行人一样的打。所以说啊，我们谈论禅宗啊，就是在修心中心的基础上。因为什么呢？修心中心的人，他在谈论佛法的时候，他的性格是爽直的，他的妄想执着是松动的，他的性格是爽直的，这个时候才可以谈。你其他的时候你跟他谈，他就在那胡打你，你怎么办呢？他在那胡骂你，你怎么办呢？他都是狂禅，你跟他都没法说。这个圆悟克勤啊，跟这个张商英不是也有个说法呢？就是说世事无碍可以谈禅。就有的人太早了，你在这研究禅宗的对答有什么用呢？你先老老实实的踏踏实实的打坐。有的人是这样的，有的人不一定的，有的人的话他对他来说根本都不存在。他就这么说吧，什么样的人适合研究禅宗啊？就是说除了世事无碍那种正量的，除了那种的之外，他学参学禅宗的，还有一种什么的，他什么都不要，他就要明心见性，还是这一个，他不能要一点东西，他要一点脸面什么的东西都不行，得不要脸才行。其他的那些命啊、生命啊、什么亲情啊，那些七财子禄的更不能要了。不是说的让大家丢下这些出家，是说的你的心态上，你只要这个，就这种人，大家讨论这些东西才容易，就是说的正中你的心口。其他的这些，哎呀，就像这个皇帝似的，我的天哪，就是说的，你说多头疼。别说君王，诗说的隐晦，皇帝不会。他这心化禅师有苦说不出啊，有苦说不出。圆顿教无人情，对，对，伴君如伴虎，这说的对，伴君如伴虎。所以说禅宗啊，他不愿意跟皇帝沾边儿，你知道吧？他不愿意跟皇帝沾边儿。自古的这个禅宗，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颠沛流离，你看看六祖，跟那个武则天啊，那个时候的话就没有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的话，就是说后来的时候又赶上几次灭佛，那个百丈禅师就说了，我们不管他们了，我们自己耕种养活自己，我们连那个居士我们也不求，哎，就这样的就搞得农禅一日不做一日不食，哎，就用这种方式自己修自己养活自己来修行，就后来就这样，我就远离你们，我管你这个给我不给我呢，就怕人产生这种附会之心、攀援之心。所以说禅宗历来的跟皇帝就是说很近的没几个，是有没几个。南阳慧中国师我印象中是一个，另外一个云门禅师他就是说他跟皇帝他有这个渊源啊，他有就是以前的时候十世为王嘛，所以说他特别理解这个皇帝的心思啊，理解这个当官的心思啊，他跟那个当官的就是说的在一块的话，就是举止啊、行为啊什么的有点共同处吧，反正他跟他有缘分。其他的那些啊，就是说的你没修行的想攀也攀不上，有修行的呢见着他的头疼，因为啥呢？他怕那些人一弄祸害，就像这个似的，你说他答不好了有可能会怎么样的，也有可能的，他应该是有各种的担心吧。 这个皇帝不如燕王赵王，这个皇帝六亲不认的人，六亲伴君如伴虎，六亲不认的人还认师吗？这话是问谁呢？这话不是问我呢。刚才说的是世间法的六亲不认的人啊，是说的六亲不认的人，在出世间法这个地方没有师的余地，这个地方才是真师。我们认的老师认的老人就是这样的，所以他是我们的师，不是在这儿，不是认其他的师，我们不是认他，虽然他有很多的，就是说的祖师有很多的优点值得我们去学习，我们怎么学都学不完，但是最关键就那一点儿，就那一点儿，不是别的，就那一点儿，所以他是我们的根本上师，他们是我们的根本上师，不是这儿，不是根本上师。不是不愿意的，不是愿意不愿意的事吧，主要是缘分不在皇宫。哎，这个可以两说，缘分这个事儿啊，就是姻缘这个事儿，它是从外人来说的，从他的客观来说的话，就这么说吧，你修不修心中心是你缘分不到吗？从我们来说，比如说你张彩愿不修心中心，就说明是缘分不到，但是从张彩愿你自己的话，那你修不修在你啊，你想修谁能拦得住你啊？他这个是有缘分的，没有缘分皇帝不会见他，皇帝跟他是有姻缘的，有姻缘的。哎，就是给你皇帝很高兴，相当高兴啊，相当高兴，给了他紫衣，给了他谥号，他都不受，都不受。然后呢，给了他马，他乘，然后堕下来了，堕下来之后，然后又给他药救，给他药救。看看玄觉真说的，且道心化肯庄宗，不肯庄宗，若肯庄宗，心化眼在什么处？若不肯庄宗，过在什么处？这个都不用他说了，他的意思就是说的是，你说这是肯还是不肯？你要是肯了他，心化算什么嘛？你要是肯了他，把出家人都给灭了，能这么就肯他吗？你要是不肯他，哎呀，不肯他会不会出家也灭了？这个东西不好说呀，这个东西不好说。若肯他怎么样，不肯他怎么样？该他倒霉，碰到个皇帝，你看看，哎呀，该他倒霉。所以说，人家心化禅师也认了，这是这一段，这一段就完了。就给他救了治疗了，然后后面的了他就说了同情，对呀、啊、同情啊，你说一般的，对，心化太难了，一般的人还觉得哟这是个好事呢，哎呀开心的不得了，你看看我们修心中心的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官什么什么有钱的，你卖这些东西干什么呀，你关你什么事儿啊，就是这一类的，他都都真的，哎呀没办法。嗯，然后呢就是再往下看嘛，再往下看，这是这一段的，这一段给了他药治疗了，然后他就让院主嘛，他就让院主说这个你们还识得老和尚不，哎这就是要走了，他就是从马上摔下来，这个就要走了，就挺好玩的，他这个最后的这个结局就是从马上摔下来，他知道自己要走了，然后的话就是这皇帝给他药该治疗还是要治疗的，治疗了之后然后他就跟院主说了，这暗示院主呢，也暗示院主呢，你们还认得这个老朽不，老僧就是老朽，你们还认得我这个老头子吗，你们还认得我这个糟老头子吗，你们还认得我这个和尚吗，你还认得老和尚吗，哎呀哪敢不认识啊，哪敢不认识啊，这个心化就说，哟你这个法师啊没有脚，你光这么说你行不得，光这么说你行不得，哪敢不认识啊，就是你还认得老僧吗，你还认得老僧吗，怎么能不认识呢，啊他说的是怎么能不认识呢，不是真敢不认识，是真得，你还认识了我吗，你还认识我吗，怎么可能不认识你啊，你还认识我吗，怎么可能不认识你啊，你这个瘸腿，你就这么说吧，瞎眼师傅。嗯，就光说看不得，光说走不得，你这个瘸脚师傅，你光说你行不得，你没有行得，这是说他，就是说他这个地方的话，就是你以为我问的是那个呀，你还认识我吗，哎呀我怎么能不认识老和尚呢，我怎么不认识老和尚呢，就是瘸脚法师说得行不得。你还认识我吗？你还认识我吗？怎么可能不认识你呢？怎么可能不认识师傅呢？你这个瘸脚的法师，你看你说得行不得？要是这么说的话，他可以还一句，那谢谢你把我另外一只脚也弄了，恰好这个地方没有行的地方，还行什么行啊？没有行的地方。 也就是他这个法师啊，也可以是一个就是说的是没事的人，也可以是个没事的人，但是看样子应该不是，所以这个师父骂他。然后呢，这个你还认识我吗？你还认识我吗？到这怎么可能不认识呢？还有这个瘸脚法师，就是说的是只能说做不了。然后呢，又到了法堂这个地方，法堂就是说法的地方啊，召集说法的地方。维罗，你那个敲钟，把大家都召集过来。然后呢，大家都召集过来了。然后他又说：“你还认识我吗？还认识老和尚吧？还认识老和尚吧？”大家都不说，大家是心说的：“这老和尚咋了？”这是说认识他吧？他说：“你瘸脚。”就批评他，你说不认识吧，明明又认识啊，这老和尚是咋了？大家都不吭声了。然后他把那个他不是脚瘸了吗，他把那个拐杖一扔走了，他把拐杖一扔走了。这就是广济禅师。我记得还有一个禅师，皇帝一来，他说完了完了，皇帝要来呀，他知道皇帝来了不会有好事，皇帝一召见呢，就像这一种似的，你说你咋说吧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先作画了，好像还有一个是这样的，都反正各有各的吧，也有跟皇帝投缘的，也没有那个啥的，也没有委屈佛法的，有这一类的，那看皇帝咋样了。有一个就是说明知道是这样没办法，皇帝没来呢他就走了，皇帝一到咋了，先是已经圆寂了，皇帝气的，也有这样的。这是这个这兴化存讲禅师这个最后的结尾挺有意思的。玉树，你说的是玉树什么禅师啊还是什么的，没有印象了，现在对禅师的名字没太大印象了。看看这一段有什么没有，云门谁也不见黄，对，有不止一个。这个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我们接着往下学了。如果从对答的角度来说的话，我更同意是说给对方的，征得不识和尚，因为他们两个在说呢，在回护呢，但是他自己是在瘸的，他自己瘸领出来一波瘸的，你说他连骂那个，这么说吧，他连骂这个僧人带骂他自己，两个都骂了。这个跛脚法师把他骂了，也骂把僧人骂了，这两个都骂了。为什么呀？就是什么样的师父带出来什么样的徒弟啊，那徒弟不行还不是只能骂师父啊。所以说他自嘲也可以吧，我觉得就是你要说自嘲，不如说的话就是这么说吧，哎呀，这个跛脚法师说得行不得，他是用这一句话来骂那个僧人呢、啊、骂了、翻译出来是骂自己，实际上是骂这个僧人呢、啊。跛脚法师不是师说自己，是师自说自己，这个师父这个瘸脚瘸的只能说行不动了，只能说话走不了路了。